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末特别单元，我家会客厅。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我家会客厅，我是林珍儿，珍儿向您问安。珍儿在这里呢，首先要谢谢我们忠心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支持真爱住我家所有的节目，那忠心的收听并且转发，实在是您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每一次当真儿接到您的留言或者是来信的时候，细细的阅读过程当中，不仅见证了神在您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和作为，也同时和您一起同欢喜共患难，在您生活的各个角落，关系的各个层面，不断的陪伴您，为您带祷。这不仅仅是真儿能够感受到的神借着这个节目带给我个人的祝福、提醒和一个教导，也相信是借着真爱住我家整个平台所有同工义工们的努力，能够带给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还有您的家人，你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的一些祝福和随时的帮助。我相信在持续不断的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求神亲自的来赐下每一天够用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日子，我们都可以经历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今天的真儿首先要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叫宝宝贝贝的，问了一个关于教养孩子的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家有两个女儿，小时候呢，两个孩子一直跟我去教会去主日学，但因着我自己生命不好啊，也因为我的是两个女儿，所以呢跟丈夫的关系就特别的僵，有几年呢我们都不在一起，在一起呢就是无止境的争吵。有时候我虽然去教会，但当时呢我并不认识神，只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是基督徒，所以呢孩子们的童年并不幸福，也因着我自己的婚姻不幸啊，我就常常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在孩子的身上。后来因着上帝的怜悯，婚姻才没有破裂和触礁，我和丈夫的关系也好了很多。两个女儿的成绩呢一直都挺好的，现在大女儿已经读高一了，因为她的性格内向，一直没有什么朋友，上学期还好有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可是呢由于在重点班，这学期呢分科好的师资的力量都在物理生化班，她选的科虽然也是重点班，但和这个物理生化的老师呢还是有差距的，加上他跟之前的朋友又闹僵了，宿舍也都换了，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焦虑厌学，没有安全感，甚至下课都不敢去上卫生间，并且他们从进入六年级开始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对信仰呢也抵触也反感。我非常的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想问问珍儿姐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谢谢。亲爱的宝宝贝贝啊，珍儿觉得啊，您真的是上帝的宝贝。虽然你自己在之前不认识神，没有真正的与神建立个人化的关系，但神也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你自己母亲的信仰呢，也祝福了您。可惜的就是，由于你在教养女儿的过程当中，没有 按照神的真理和按照神的计划一步步的带领他们认识神。所以当然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不再去那一个虚无缥缈的不真实的信仰的操练当中。那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真儿想啊，这个办法不是没有，但是是需要宝宝贝贝亲爱的姐妹从您开始做起的。既然您是你们家的家庭信仰传承的这一个掉链子的这一环，那就得从您这里开始突破，自己开始追求神，认识神，真正的把一个基督徒美好的生命活出来，从自己的这一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你所信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透过自己生命的转变呢，也让两个女儿看见说，哇，原来妈妈的这个所信仰的这个神是真的，那他呢真的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目前生活当中的学习当中的困难。尤其是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已经经历了一些校园的霸凌啊，还有被同学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作为母亲，更加的需要在家庭环境当中让他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圣洁、良善和美好。同时呢，也要主动的去参与在女儿的学校生活当中，去与她的教师去谈话，问问看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同时呢，也要鼓励孩子说，好吧，那如果现在由于疫情的缘故你不去教会，那妈妈能不能够带你一起来读经呢？要不要一起来收听喜乐灵程呢？要不要和妈妈一起来学习关于这个青少年怎么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关系的难处呢？等等，像这样的话题，真儿鼓励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电台的节目，透过您的属灵的书籍、读经、祷告的灵修的生活，让你的女儿可以看到一个逐渐成长和改变的母亲，然后呢，也重建你跟女儿之间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沟通的关系，常常谈上帝的事情，谈圣经的真理，也谈女儿她目前所经历的这一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很快呢，正儿就要制作完了家长学堂当中按照年龄层来教养男孩的话题，就要开始新的一系列叫做青橄榄树，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孩。那正儿也鼓励您按时去收听我们的家长学堂，一定会听到女孩子的教养啊，到了青春期之后，妈妈就成为女儿的最好的一个闺蜜。你要跟她无话不谈，常常去了解她在想什么，她经历什么，还有她在青春期的困惑，可能荷尔蒙的改变、月经周期的一些不调的现象，都会导致她情绪的高高低低。那你需要去更多的爱关心和分享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高山低谷，分享说以前妈妈不认识神，所以啊没有办法把你们很好的带到神的面前，就亏损了。你看我跟爸爸的关系当时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也不好，可是现在我们全家人都要因着渐渐的认识神，要越来越好，越来越活出彼此相爱的一个光明的基督徒的见证来。真儿非常的盼望你也可以参与我家会客厅的一个为儿女的直播祷告的活动，希望真儿可以到时候听到您跟您女儿一起上线来跟我们分享您生命当中的见证。下面呢还是一个子女教养的问题，是一位被爱浇灌，叫做被爱浇灌的听众朋友所写来的。他说啊，最近我遇到个挑战，我家大女儿交朋友了，是一个女孩子，她以前在班上没有交到非常好的朋友，结果现在呢交到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连续两周呢都来我家写作业吃晚饭。 他很愿意交朋友，我就很开心啊。那晚上就会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一些晚餐。后来我居然发现两个孩子凑在一块儿，不是彼此鼓励学习，而是玩手机。每天晚上写完作业都9点多了，我就问那个女孩说，你每天写作业写到几点啊？她说，我8点多钟就写完了。我就跟孩子们说，那你们在一起写作业，若是不能够彼此在学习上鼓励，一个劲儿的玩，写作业还拖延时间，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各自回家，或者你们写完作业在一起玩才可以，就是不能够把作业拖到这么晚。我呢，就冲我的女儿发火了，结果我家女儿就非常的不高兴，第二天这个女孩也不来了。那结果我的女儿就非常的生我的气，这几天都不搭理我，对我呢态度非常的不好，作业更加的不好好写了，我该怎么做呢？这位叫被爱浇灌的亲爱的妈妈呀，珍儿真的是觉得您的这个名字取得好啊，被爱浇灌。但是呢，被爱浇灌这件事情不能只是做您的名字，需要做成为您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既然我们是被爱浇灌的，你就要知道作为青春期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朋友意味着什么？你又当众折了他的面，在他的朋友面前表达了您的不满。其实并不是说您的这个教导有什么样的问题，而是说你看重孩子的哪一方面的发展。你不喜欢他们两个在一起只是玩手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一个正面的引导可能好过你们当着他们的朋友的面来去斥责他们的这个行为。而且尤其你的指责的内容是说你们要做功课，你们做功课才是你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啊，这个女孩子愿意连续2周来你们家，其实可能也是品尝到你们家庭的氛围非常的好，你很爱你的女儿，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晚餐，让她感受到一个母亲的温暖。你有没有去了解过她的这个好朋友，她的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她的家为什么会允许她连续2周都在你们家吃晚餐，然后待到很晚才回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光景呢？你了不了解你的女儿跟这个好朋友在一起，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形影不离呢？有好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表象去认识这个实质的，而是需要走入到他们的关系当中，才能够更加的清楚到底他们的友谊带给他们彼此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啊，由于我们不了解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多的是孤独，需要认同，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找到一些能够了解自己，能够接纳自己，能够为自己喝彩的一个同伴。因此，友情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因着他们的一些行为，就在他们的朋友面前去折损他们的友谊，或者是伤害他们的面子哈。面子其实是一个尊重的一个表现，我们是否尊重孩子们择友的一个选择，并且协助他们能够将他们这个友情发展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既然神先爱我们，那每一个到我们家庭当中的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福音的对象，人家都已经来我们家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看见一个基督文化被爱浇灌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吗？但愿我们呢能够去了解说，哎，你们两个在玩什么游戏啊？你们玩游戏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啊？然后好不好，你们这样吧，有一天你们两个也来教妈妈来玩，然后呢在你们玩游戏之前，你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你们今天最最需要先做的事情做了呢？非常的欢迎你到我家来，而且我也希望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让彼此之间成为更好的人，这样的友谊才是蒙上帝祝福的。你用正面的方法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去引导他们，去爱他们的朋友，这样也让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安歇的一个环境，说哇，我好喜欢去我某某同学家，因为他家不仅有好吃的饭，还有一个充满笑容的母亲和一个充满接纳的环境，而且我愿意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求主加给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家长智慧和能力， 爱的能力，尤其是爱的能力，因为只有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不会出于恐惧而去拒绝孩子们的这个向外伸出的交朋友的手，我们也不会拒绝他人向我们提出来的援助的手，更不会拒绝他人向我们提出来的求救的手。求主帮助我们。好，进入下一个问题，仍然是一个青少年的问题啊。我儿子今年16岁，上高一，平时住校，前段时间呢偷偷的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个2手手机，但学校是不允许学生带智能手机去学校的，可是呢他很想带去，说他没有其他放松的方式，只有游戏和小说才能够让他放松。最近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他都不能专心听课，总是一边听课一边看小说。正儿老师，对于这样的情况，除了祷告，我该怎么处理才好呢？这位叫 Grace 的姐妹，真儿啊，在这里呢特别的能够体谅一个母亲突然发现自己青春期的孩子有了手机之后失控的一个状态啊。真儿呢自己的儿子也是16岁，而且他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呢才有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才开始有手机的生活。那发现呢，手机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捆绑，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正面的方法引导，是很难去控制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去使用他的手机的。该怎么做呢？其实一方面我们除了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与孩子沟通，说因为你现在是住校，而学校明文规定是不可以带手机的，所以呢如果你带手机去，这本来就是违反校规的。所以一方面呢，父母亲需要清楚的让孩子知道，我们不仅仅是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规则，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既然在这个学校，那除了学校的规则之外呢，你也要知道说，除非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自律的人，否则的话，你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断的把自己陷入到一个被手机捆绑的上瘾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而除了跟他讲之外呢，孩子是没有力量去身体力行的去戒自己的这个手机瘾的。他如果在学校我们管不了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住校的负责的老师知道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以这个学校的介入的方式，因为这是校规嘛，那就让学校来介入。但是如果他在家，因为疫情了，他已经回到家来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家规，除了限时间和限这一个网络它去搜索引擎的一些限制之外呢，还需要去了解他平常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什么，他平常玩的游戏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合不合他这个年龄层呢，他都在读一些什么样的刊物和内容呢，这些才是你需要了解的重点。因为读书不可怕，读小说不可怕，如果他读的东西是好的，也许本身他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可是如果他在阅读的内容上面是一些非常糟粕的、非常不好的、污秽的内容的话，你就需要知道说这是违反了我们家庭的洁净的这个家规的。因为你如果违反了家规，那就意味着你失去手机或者是失去使用手机的时间。这些家庭的这个规则和规定是需要坐下来彼此以一个尊重的方式让他提前知道的。孩子如果还在我们的护庇和我们的教管之下，在他未成年之前，我们都需要负上这个家长的责任和代价。因为不管他是容易的，管他反而是更难的，更艰难的一个决定，而执行这个决定所带来的这个代价可能也是更加的惨重的。因为有些时候会有冲突，会有争执，然后呢会有眼泪，会有摩擦。对我们父母亲来说，放手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不过在 管理的手机和网络的这一些搜索引擎的这一些安全上面呢，正儿也鼓励我们家长们多做一些功夫，就是知道有没有一些家长保护软件可以去保守你的孩子们能够他们上网的搜索的过程当中是安全的，不至于进入到那一些很败坏的很有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些网络当中去。阅读的刊物的内容是什么，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你不可能去像堵洪水一样的去完全禁止他使用手机或者是使用网络的搜索，但是你可以去决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是他可以上去观摩去浏览的，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主动介入而且去了解的。好，再来回答另外一位叫思恩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所写来的信件，同样也是关于儿女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他目前正在分居当中。他说，因为我和孩子的爸爸呢，目前是分居的状态，我的目标是想把我的孩子从爷爷奶奶身边接过来，在自己身边读书。孩子的爸爸说他不会管的，让我跟自己的孩子的爷爷奶奶说，而爷爷奶奶又说这是我们两个做父母亲的事情，让我们自己解决。目前对方和对方的父母都推来推去，我家的大儿子13岁是全托在老师的家里，而我的小宝呢3岁4个月就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带，目前没有读书。我不知道如果协商不成，我是需要透过法律途径把我的孩子带回自己身边呢，还是自己回到孩子的身边去把两个孩子一起带着上学。主要是他们那边的教会我不知道在哪里，听说有应该也不大，而我婆家离娘家有450公里的路程，我如果回去带孩子的话对我挑战非常的大。我不知道我离开我目前的团契会怎么样，如果我软弱我又怎么来带孩子呢？我现在很纠结，我要走法律途径呢，我应该是可以争取到孩子的，但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我应该怎么办？亲爱的姐妹，珍儿真的是求主来怜悯您。目前因为一个破碎的婚姻的关系呢，导致你的孩子现在是分居两地，大的居然全时间托在教师的家中，小的这么小又跟着爷爷奶奶。珍儿知道，如果作为母亲的天职的话，你当然需要把两个孩子都接回自己的身边，这是重中之重。不管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是怎么，只要经济有能力，只要你还可以去面对两个儿女的这一个抚养的这个过程，你就应当义无反顾地做出一个决定来，立刻把两个孩子带回自己的身边，亲自的来抚养。只有这样，你将来才不会有后悔的那一天。不管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难，你只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力量、出路、智慧，甚至是金钱的支持，因为耶和华以勒他必会供应你的需要。但是在这个重中之重，你自己也提过，就是你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加给你的力量，首先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了解怎么做一个母亲，怎么在目前这个单亲的一个状态当中好好的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而且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这么大，老大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你更加的需要迅速的把这个孩子接回自己的身边，陪伴他成长，去走入他的生活，了解他的喜怒哀乐，因为这样的一个孩子是值得我们花时间付上代价的。他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自己的这个天职。珍儿鼓励您，哪怕做得不好，也需要开始起步，总是会越来越好的，求主加给您力量。好，今天呢，珍儿的我家会客厅向您解答了许许多多有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教养，怎么样来协助青春期的父母亲看重自己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 无论是对友情的需要，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方向的需要，孤独感怎么去处理，个人身份怎么去处理，怎么建立他们的自信，怎么建立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怎么去与他们沟通，怎么成为他们的朋友，怎么成为他们的拉拉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立定心志来学习，只要我们抱着学习的这个心态，不停止学习，不停止成长，那我们的儿女就有福了，因为他们会透过我们成长的生命看见基督。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我家会客厅不见不散。
在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已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舍命，回家，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让他牵你手，伴你走过人生路。在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已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舍命，回家，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让他牵你手，伴你走过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了我家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回家。